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呢，国际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存在这个病例，现在总共累计的病例呢大概有1200万多一些。有718万已经恢复了啊，还有大概567万呢还在活动的病例，死亡病例呢大概是55.6万啊。总的来说呢，现在国际上的病例的数量呢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死亡呢基本上属于死亡率是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么从各个国家的进度来说呢，局部爆发并不罕见。大家都在努力在去做啊。至于墨尔本呢，现在我们也是国际和澳洲的焦点了。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第二峰或者是第二波，病例平稳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激增。这个并不是墨尔本是独有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呢已经正在面临着这个第二峰啊。别的国家的故事呢，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些启发。
嗯，
刚才您谈到的那个莱斯特啊，这是一个英国的中部的一个城市，它的城市并不大，就35万人。那么随着英国新的这个COVID-19 的病例数的持续减少呢，英国呢在这个所谓 lockdown 的政策呢逐渐的在谨慎的放松。不过呢，莱斯特呢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英国第一个重新实行封锁的一个城市。大家对这个爆发日益担心，可能呢有可能达到第二个峰的一个爆发的顶点。第二峰呢现在呢很多的人在说它仍然在早期。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跟墨尔本呢非常的相似，它比我们稍微的提前了那么2个星期左右。
嗯，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借鉴的意义。非常凑巧的是呢，就是前几天呢在这个柳叶刀杂志上也发表了一个评述专门呢去讨论了这个莱斯特的一些经验，有些媒体也有些报道啊。那么莱斯特他的故事呢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大概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以前吧就是六月上旬在莱斯特每天的病例呢还是有很少但是每天略有增加，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会在加速所以呢在整个的人们的预期呢都是7月4号解禁所以大家都在盼望着这个解放或者自由的时间的到来。在那个6月18号也就是说将近不到10天的这个时间内啊，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宣布，就是这个市出现了一个疫情的爆发。
嗯，
那么很多人呢都是第一次听说，都感到很吃惊然后呢就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现在来看比较漫长的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行动那么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呢都知道了这个爆发的疫情，并且掌握了很多的这个疫情的数据包括跟我们墨尔本很相似的，就是按照邮政编码来准确的绘制出城市当中受影响的最严重的那一部分那么莱斯特这个地方呢最严重的部分呢是在它的城市东部的一个区域，大概也涉及到10个邮政编码的区域。这些区域呢比较特别就是70%多的人呢是黑人、亚洲人和少数民族那么这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的病例特别是一些学校出现了感染一些超市人员超市工作人员出现了感染，一些工长出现了感染。所以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有感染的送回家学校关闭感染的工人呢被隔离那么回顾看来呢，这些早期的针对工厂、学校、工作场所的这些措施当时并没有错，只是后来现在我们看来呢它没有产生明显的这个控制传播的效果而且呢人群的感染率在继续增高，住院人数在增加。那么直到6月28号，也就是说将近2个多星期以后，仍然这个城市没有采取这个 lockdown 的一个措施。那么当时已经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要封城但是呢因为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脱节因此呢专家的建议呢在讨论仍然有人认为呢专家的建议是过于严谨了，过于谨慎了认为不要封城当然我们也现在知道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了。那么到6月29号也就是在这个20天 以后啊，就是晚上九点终于做出了这个 lockdown 的这个决定啊。然后第二天呢，通过地图向大家展示啊，哪些地方啊被锁定啊，那不能有这个外出的行动啊，这跟墨尔本非常的像啊。但是当时没有设定解禁日期啊，这个跟墨尔本不太一样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六个星期的一个时间了啊。所以英国呢比较更谨慎，就是说每两个星期评估一次啊，然后呢再看情况再说啊。但是从总的来说呢，全市人民呢又好像又回到了当时三个月以前啊，所以因此呢，这两个城市好像有一点啊，跟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城市啊，都是这个英联邦的这个国家的背景啊，所以很多经验都可以是相互借鉴的。
那么这一次的莱斯特的疫情告急，给我们最直接的教训有哪些呢？
首先呢，是一个决策的果断和及时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反思回过来想啊，从发现问题的苗头到宣布疫情的爆发，这段时间是有点长了啊。那么对于疫情的信息的传递，是不是可以更快速有效？病毒的检测和跟踪系统，是不是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运行啊？那么地方上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掌握啊这个测试这个阳性患者的这个全面的细节？那么各级之间的决策权力到底怎么分配啊？那么从莱斯特的情况来说呢，很明显这个城市的病例已经有在 lockdown 以前已经增长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但是呢，他们引起关注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比较迟滞的啊。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的教训，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和准确的及时的进行决策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社区传播一个特点，它就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啊，早决策啊，快速决策，果断决策，会对控制疫情的后果啊是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第二个教训呢，就是措施怎么落地啊，这是集中式管理和地方化落实的一个矛盾啊。那么莱斯特在初期持续上升的这个趋势呢，并没有及时的让地方能够知道啊，特别是地方政府啊和当地的社会社区的组织啊。其实在国家的层面一直在强调加强病毒检测，但是呢它能不能得到当地地方的积极的协调响应，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呢，这个对于疫情呢应该采取的一个措施，这个教训呢，就是每个地区和地方政府和地方组织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更活跃的和有效的一个网络结构。因为每一个地方呢，受到人口学、社会经济状况、在社会学叫社会剥夺程度的影响啊，还有其他社会经济影响很多啊，所以地区之间的医疗保健程度的需要差异是很大的啊。也就是说，只有当地的政府的当局或者是社会组织、公共卫生团队、临床医生啊，还有社会组织能够积极的配合和协调行动起来，才能采取最适合这个社区的这个需要的行动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那么刚才已经讲过了，莱斯特这个地方呢，70%以上都不是英国血统的啊，就是都不是本地的啊，而是一些非洲啊、亚洲人。那么现在虽然他采取了很多越来越多的当地的封锁措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措施对于不同的人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在高度种族多样化的这个社区产生的一些影响，跟其他的所谓的英联邦的主流社区影响肯定是不同的啊。我们有些措施是可能是会涉及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那么很多人呢，他在生活的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的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的社会、他的经济、他的医疗、他的服务、他的运输，很多地方是比较匮乏的啊。当然了，我们还要这个能够成功的话，要坚持他们的支持啊。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呢，这个疫情也是控制不住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发现，在墨尔本也有同样的问题，就 lockdown 这件事情是一种不得已的最后的手段啊。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疫苗啊，什么药物都没有，它具有破坏性的啊，但是它是对于控制疫情又是非常必要的，需要人人参与。就这一点，是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啊？我们需要可能要做更多的这种工作啊。当然了，我们也要反过来说哈，健康素养啊这个词不一定直接的跟他哪一个种族或者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有多高，它没有完全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健康素养的问题是普遍的啊，而是每个人群都有的。 相对来说弱势群体可能更困难，更需要一些支持。
现在目前全球疫情的发展，您觉得对澳大利亚有哪些启示呢？
刚才讲的领导、管理、执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这些是肯定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它需要我们社区所有人的理解和努力，而且不能有例外的啊。这里面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就是说牧童理论，同样也适合我们传染病的防治。也就是说，是不是漏水的关键不在于那个长板有多长，而在于那个短板有多短。所以呢，我们可以自认为我们的华人社区做的普遍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做的更好啊。我们不仅仅可以独善其身，我们在可能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影响更多的我们的社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